对，有肉味是这样子。
但是这个无肉味啊，
到无肉味的时候啊，
这个六根是可以复用，所以一个根发到一个士，
这个士能够攀岩六层。那这个圣人的眼视啊，眼睛啊，发动这个眼视啊，
能够看色法，能够听声音，
啊，他能够去攀岩色声香味触法，
一个士能够攀岩六个层级。那么假设如果这样子的话，你依止这个尘，依止境界来立名，就有过失。
你说眼视把它叫做色视，
但是这个眼视，它在无漏位的时候，它不是攀岩色而已，它能够听声音的，就有过失的。那么依止根就没有过失，
因为你圣人的眼视还是依止眼根，
你六根复用是一回事，你的依止的根是不会变的。
所以依止根
没有这个混乱的过失。
好，这个地方是说明了境为性相差别有六种的一个意义。
好，那么关于这一点呢，我们看补充讲表第
十一面。
补充讲表第十一，附表第十一。
那么差别有六种，了境为性相这个是说明啊，
这个了境能变它的一个别相跟总相。
就的别相来说呢，是差别有六种，就的总相呢，
都是了境为它的体性跟形象。先看成文书论的解释。
师论云：了境为性相者，双显六识自性形象，
以了境为自性故，即复用彼为形象故。这第一段呢，是说明了这个前六识的一个总相。那么这个前六转世啊，这个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六个世啊，它的总相呢都是了境为性相。那么双双的开显这个前六世的内在的自性以及外在的形象，都是以了别初显的境界为它的体系，也是以了别境界为它的形象这个是说明前六世的一个通相。那么再看别相，由是见识所立别名，能了别境名为事故。如契心说，眼视银河为一眼根了别诸色，广说乃至意识银河为一意根了别诸法。那么这第二段是曰别相，那么这个地方也解释他所安立的别名这个视的别名呢，就是眼视或者耳视来自于意识它有个别名称。为什么呢？因为能了别他自类的境界名为他的视。讲一个例子说，什么是眼视呢？眼视是怎么安立的呢？因为他一以了眼根了别色尘，就是眼视的安立主要是一根，因为他一直眼根，所以安立眼视，乃至于耳视一直耳根安立耳视。那么这个地方是广说乃至意识银河意义根
了别诸法，
这个都是一直根
来安立这个六识的个别名称。
那么这样子呢，我们就发出一个讲表把前面的义理加以总持
了境为性相，差别有六种
先看这个它的总相。那么
这个第三能变的总相呢有六个，它的别相有六个，但是它的总相呢就是了境
为它的体系，就是内二分自证分跟正知证分那么外在的形象就是见分这个四的四分呢，我们以后会再说明先这样子讲就是内在的体性跟外在的形象都是了境。那么这个第三能变的别相呢有六种，那么这个六种分成两类前五识呢是一类它是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那么眼识是怎么安立的呢？一以眼根了别色尘乃至于身识呢，一以身根了别触尘都是依止根来立名。这个前五识一般这个前五识都是合起来说的。那么为什么前五识会把它归成一类呢？这当中成文书论说这当中有五个意义。第一个，前五识基于色根，前五识有五个共同性质。第一个呢，他们所依止的根都是色法。即意义色根，这是第一个。其次呢，前五识即言色境，他们所攀岩的境界都是色法的境界，不能去了别心法，不可以。 啊。第三个既言语现在，前五是攀岩境界啊，就是现在一刹那，
他不能攀岩过去，也不能攀未来，不可以的，就是只能言当下的境界而已啊。第四既为限量啊，前五是都是不带名言的，都是限量的境界啊。
第五既有间断，前五是的了别是不能相续，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那么有这五种的共同性质，所以虽然差别有六种，但是前五是可以把它合成一种，因为它有五种的共同性质。那么这差别有六种当中呢，前六是要单独的升起来啊，有意义引跟了别法则。那么为什么在这个差别有六种当中前六是要单独呢？因为前六是跟第六识跟前五识啊，有三种的差别。第一个，这个同样是了境啊，前五识在了境是个别的攀岩啊，这个眼是只能攀岩色尘，耳是只能够听声音，乃至于身是只能够触啊，就是每一个识有它的活动范围，你不能到我的范围，我也不能到你的范围。这是别眼，但是第六意识能够通眼，第六意识的了别性能够攀岩色身香味触法都可以的啊，所以这一点不同，它能够通眼，在空间上的活动啊，第六意识特别的广泛。其次呢，在时间上，前五是指攀岩现在，第六意识能够攀岩三世啊，过去现在未来，这个地方又不同啊。在时间上呢，第六意识是没有障碍的，他能够攀岩现了别现在，也能够意念过去，也能够幻想未来。这个第六意识不管时间空间都无障碍的。好，其次呢，前五识不能单独的活动，就前五识去攀岩境界的时候啊，他第一刹那去岩，比如说岩是攀岩设法，他只有一刹那。假设第六意识不升起来的时候，他就消失了。假设它能够引起第六意识的作用，那么第二刹那第六意识就可以出现来支持它，变成五级意识。如果第六意识不支持它，前五识就是一刹那就过去了，有看等于没有看到。好，所以前五识不能单独活动，但是第六意识可以单独活动。第六意识在了别境界的时候，它可以不必眼睛耳朵的帮忙啊，单独的攀岩过去，攀岩现在，攀岩未来。当然现在要前五识，他能够攀岩过去，攀岩未来，不必前五识的帮忙，可以。所以这个地方啊，讲第六意识它有三种不共于前五识的。所以说呢，在这个差别有六种当中呢，我们把第六意识单独的把它分别出来，啊，是这样子的。那么这个是说明这个第二轮变的一个总相跟别相，它的总相呢就是了见为性相，它的别相呢差别有六种啊，是这样子。好，那么这样子我们解释的三个门啊，一个是体性门、形象门啊，这是总相。那么第一个是差别门啊，三个门。再看第四门，因善不善俱非则，为此六识若依善等十一相应，即善性色；若依无常等法相应，不善性色；既不相应，即非善非不善，即无记性色。啊，这一段是讲第四门，就是三性门，三性啊，善性、不善性跟既非啊，非善非不善啊，三性门。那么这个前六识的这个了别性啊，它的体性是善呢，还是恶呢，还是无记呢？啊，说啊，这个第六前六识的心王是无记的，但是它如果跟信心、惭愧心相应了、啊，就是属于善性。啊，它也可以跟无常、无愧相应，就是不善性。啊，或者是都不相应，那么就非善非不善，就是无记性。啊，这个地方啊，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啊，
我们一路研究过来啊，会发觉啊，这个初能变的一熟啊，跟二能变的思量啊，他们两个体性都是无记，不造业。但是谁造业呢？就是前六识在造业。前六识能够造善、造恶、造无记，就造业是他。好，动身法以毒为罪，圆满能造业一切。那么前六识的造业主要还是第六意识为主，前五识是随第六意识而转的。所以我们说一个人是善是恶啊，我们经常讲成佛做主，堕坑落见，所真指一念见。这一念是指谁呢？主要是第六意识。你要成佛做主，你要堕坑落见，是你第六意识决定的，第六意识决定的。我来讲一个小故事啊。佛在世的时候啊，有一个国王啊，那么这个国王的寿命很长啊，一直做国王啊，他的太子就不欢喜，不欢喜呢，就用计谋把他的父亲啊，父王给杀死，杀死以后就自己做国王。那么做国王以后，他杀了父亲呢，是犯了忤逆啊，他心中就不安，虽然做国王心中不安。那么这个时候有一个大罗汉啊，在禅定当中啊，就看到这个国王啊，七天以后就要死掉，要堕入到无间地狱去。那么这个时候二罗汉呢，就起慈悲心啊，来告诉这个国王说，你啊，七天以后啊，因为你这个杀父的罪业，到无间地狱去受这个地狱油锅的果报。那么这个时候国王听到以后啊，就起惭愧心啊，那这么应该怎么办呢？阿罗汉说啊，你啊，现在啊，你除了忏悔以外，有一个方法能够救你，就是你要念南无佛啊，念佛啊，念个七天啊，白天也念，晚上也念，不令间断，记住这句话啊。阿罗汉早就走了。那么这个时候国王当然啊，心中不畏啊，就开始念佛。念佛以后到第七天啊，中午过后以后啊，他就死掉，死掉以后就到地狱去。到地狱以后，他看到那些刀山油锅猛火，他就知道他到地狱去了。那么他因为前面有念佛七天的因缘啊，他就能够念佛啊，就念南无佛。那么他一念的时候啊，地狱很多众生都苦恼啊，他也同时念南无佛。那么这个时候呢，这刀山油锅就消失掉了，这些人呢、啊、就从地狱里面出来。那么这个国王出来以后啊，从地狱又出来，出来以后啊，又做一个人啊，又遇到这个阿罗汉。这个时候阿罗汉为他说法，就证得虚陀洹果。我们看这样的一个人的变化，他当初去杀父啊，是什么心情呢？是第六意识的一念的恶行。他最后的忏悔念佛，最后的得度是哪一个心呢？也是第六意识。所以在这个八识当中啊，真正造业的是第六意识。所以这个第六意识啊，善不善俱慧，它的活动性很大，它能够在一生当中积极广大的功德，它也能够使令在你一生当中积极无间地狱的业力。而这个造作者不是第七第八，就是第六意识夹带前五识去造作的。所以这个第三能变啊，它不能保存种子，他也不升起执着，但是呢他负责造业。不，这个地方我们说明一下啊，这个善不善俱慧啊，我们再把这个观念再讲一下啊。在这个中观的学者跟阿毗达摩的学者啊，是安立前六识，那么不安立第七第八，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啊，会让人家误会，这个问题出在第六意识。所以我们会造恶业啊，我们会造有漏的业力，是怎么回事呢？是第六意识，很容易产生这样误会。所以我们要到涅槃啊，一定要把第六意识给停下来，因为涅槃是清净的，不容许第六意识的了别性活动，不允许。但是我们如果把第六意识再把它开出第七第八，就知道问题在恒审思量，
就还给第八世，还给第六世一个清白。原来第六意识是无辜的，就是第六意识没有错的，也错在那个恒审思量我相水，是在第七意识。所以第六意识修我空法空的时候，把第七意识转变了，这个时候八识都变成清净的四智菩提。所以大圣的涅槃为什么容许有明了性，就是他开展的八识。这八识当中呢，把病源找出来。那假设你不安立八识啊，这个时候我们会误会这个问题在第六意识，就把第六意识熄灭，就是慧生明智的啊。所以这个地方讲善不善聚会，第六意识通于善也通于不善的啊，这个地方我们要清楚的啊。五，因此心所片行等者，那么前面的了尽为现象痴别有六种，善不善聚会啊，是说明这个了尽轮变的六个心王，它的体性，它的相貌啊。那么这以下是说明心所相应门，它所带动的眷属。那么这个心所呢，有片行无，别尽无，善十一，烦恼有六啊，随烦恼有二十，不定有四，共有五十一个心所，皆得与第六意识相应。那么这个心所啊，先讲第六意识相应啊，它有片行啊，就是这个心所是普遍一切的心，普遍一切的地，普遍一切时，普遍一切性，四种普遍啊，它的活动范围是普遍的。那么别尽。那么这个别境刚好跟前面的片行相反啊，它是要在特别的境界才出现的啊，异圣者炼定慧，它是沿别别境而得生，它不是在一切的普遍的境界能够活动啊，它是特别的境界。那么这个片行跟别境呢，都是通善通恶的，它的体性都不决定啊。那么这个善呢，十一心所得的体性是决定啊，它的活动能够使令此事他是得到安乐果报的。烦恼啊，这个体系也决定啊，它的烦躁脑动可以使令此事他是得到苦恼果报啊。随烦恼啊，这个随顺根本烦恼而生啊，它也是恶法的。那么不定，这个是体性不决定，有四个啊。那么共有五十一个心所，皆得以第六意识相应。这看得出来，第六意识的善恶的变化很大的。它可以一下子起善，一下子起恶，啊，这第六意识说翻脸就翻脸的，啊，说改变就改变的，啊，它的变化很大的，啊，它能够跟普遍的五十一个心所相应，啊，那么再看前五世相应的心所，若前五世但除慢疑见三种根本烦恼，亦除四不定，十小随烦恼，一皆得相应，啊，那么前五世啊，因为它不能够做名言的分别。啊，所以他不能有慢疑见的活动啊。那么他也没有不决定，他都是决定的啊。那么也没有时随烦恼啊，那么其他都得相应啊。这是一个总说啊，他的相应心所。那么前面的附表第十一啊，我们是少说的一段啊。附表第十一呢，我们是一个了尽为现象啊，然后再说明这个附表第二十五面啊。那么这个前六世在了别境界呢，有三种的分别啊。第一个是自性分别啊，第二个随念分别，第三个嫉妒分别。这个自性分别呢，为以现在所领受诸法一致向上而分别之。这个自性分别是耶现在的当下啊，你所接触的这些色身香味触法啊，那么在它的自相，这个自相就是一切法它的自体的相状，自体的相状啊。如果你今天看到的花，看到这朵花，这个时候你心中还没有花的明眼，但是你已经取到它的相貌，就是得到它的自相。一般我们讲花， 这是个共相。为什么花有很多的花啊？金陵寺也有花，莲英寺有花，全世界都有花。但是你今天取到的花是在某一个时间、某一个空间的一个花的相貌，这个是它的相貌，不共于其他花的，这个叫自相。啊，那么这样的一种分别是不带名言的，叫自性分别，它只是也现在，不能攀缘过去，也不能攀缘未来。啊，第二随念分别，为以习时所领受诸法，以共相上最念有分别处。啊，这个随念分别，它的所缘境不是攀缘现在，也不是攀缘未来，是对于过去你曾经所接触的这些境界。那么你已经过去的，你假借名言在共相上去追念分别，这一定要假借名言的啊。那么这个就是共相啊。我们看这个括号，以及随逐明记不忘之念心所啊，就是五片行心所，故名随念啊。这个随念分别，它的性质主要就是那个念啊，那个别境那个铭记不忘的念啊，它能够去忆念过去所发生的事情，假借名言在共相上而分别，叫随念分别啊。第三，嫉妒分别，为过去、现在、未来等三世之不现前诸法思垢而分别之啊。它能够对于过去、现在、未来这些法都是不现前。那么这个离开这个境界啊，他能够对这些离开的境界啊去思维、去度量和分别，这个主要是慧心所啊，嫉妒分别啊。这三种分别啊，一个是自性分别，不带名言的啊，随念分别跟嫉妒分别都带名言的啊。不过随念分别主要是一种念啊，我们修止啊，我们要说禅定啊，就要靠随念分别哈。要叫智慧，就是嫉妒分别。我这个嫉妒分别，它有两种，如果不足理作意所引的，那就是分别这世间的五欲啊。那么这个就是烦躁脑动的境界啊，流转门。假设这个嫉妒分别是如理作意啊，依止我们清净的佛法，这个时候是极尽安乐的烦灭门。所以这个嫉妒分别对我们是关系很大的啊。那么我们再把八识呢把它合起来啊，就是第八识跟前五识啊，它只能够自性分别，因为第八识跟前五识都不带名言，他们的了别性都不能够有名言在里面啊，所以他这个对所缘境界啊只是得到诸法的自相。那么第七意识有两种分别，一个自性分别，一个嫉妒分别。因为第七意识它有慧心所，恒审思量，这个恒审思量是慧心所啊，所以它能够自性也能够嫉妒。那么第六意识就是广泛了，它能够自性分别、随念分别、嫉妒分别，三种分别都可以啊。那么我们讲这个了境为性相啊，这个当中在这个了别境界啊，前五是在了境是自性分别啊。第六意识是三种分别都记住，有这样的差别啊。那到这里大家有没有问题？哎，没事。如果说第七意识它是在防卫，所谓防卫就是说，当你第六意识不修我空法空观的时候，你第六意识不修我空观法空观，那么第七意识的嫉妒分别就是染污的。如果第七意识一修我空观法空观，第七意识的嫉妒分别就跟二空平等之理相应，就变成清净，是这样子的。所以跟第六意识有关系，所以第七意识染污前第六意识，但是第六意识也可以修观来对治第六第七意识，是可以的。哎，继续是跟五别境。是的，是的，是的，他是这样哈。 因为前五世跟第八世的活动的形象都很微细，就像第八世，我们讲第八世有五片形，就是这个坐意处受想识，它也是有想。为什么第八世不带名言？就是因为前五世跟第八，他们的活动都是很微细，因为这个五别境啊，在陈文书的解释啊，这个五别境呢，真正的有影响力的还是第六意识，意圣解奠定慧，我们会上面会讲到真正有影响。那么表现在前五世的这个前五世的五别境呢，主要还是随第六意识转的。前五世不能说他能够圣解的，好，他决定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不可以的，完全由第六意识来决定。所以前五世的很多的心所其实是随第六意识而转，基本上是这样。基本上前五世的一个差别就是他不带名言，不带名言就不能随念，不能嫉妒了。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这朵花，我们心中有花的名言，这个名言怎么有的呢？绝对不是眼识升起来的，主要是第六意识。你可以试试，你第六意识不动，你看到它呢，就是一个这样的相貌，一个花的相貌。这个时候你心中没有画的，就像镜子把这个相貌现出来，但是你心中不能说话的。你第六意识不动啊，前五是不能创造名言，不可以的。就是他的志向，是的，因为你看到他呢，就看到他的自知体相，这个像是他的相貌，跟其他不同，跟其他的不同。这个花是这里的花，跟其他的花又不一样。来，徐女士。第七意识我们上次有学过，第七意识它只能够攀援现在，它不能攀援过去，不能未来，它就未来，它只能够去攀援现前的阿赖耶。因为它如果能够攀援过去的话，你想想看，它会认为阿赖耶是不是恒常住不变异的，它能够回忆，诶，我前一刹那延到的阿赖耶不是这样子啊，现在有变化的，它很快就会发现阿赖耶是无我无我所的，是不是？如果他能够回忆过去的话，你想想看，他会对阿赖耶产生我相吗？不会嘛，因为他每一个刹那都延到阿赖耶识的现在，所以他就认为说现在现在现在，所以他认为阿赖耶识都没有变化，是这样子的。如果他能够回忆过去的话，他把过去的相貌跟现在相貌一比，他就知道阿赖耶识是有变化性的，他就会知道。这个事情是这样啊，我们在研究八识啊，应该要有开有合，开出来是八个识，但是你合起来就是藕益大师所说的只是现前一刹那法。你不要以为有八个字体，就是我们现前这一念心事啊，有三种主要的功能在那个里面活动啊。第一个是意熟的功能，一个是思了的功能，一个是了尽的功能，就这一念心是记住三种功能。但是这三种功能就是离开，就是这一念心是一念心是记住三种功能。那么每一个功能又夹带它相应的心所啊，这个是一手有一手的心所，思想有心所的思所，那么了尽了尽的心所，这个地方就带动了整个心事的造业，整个心事的受熏，整个心事的变现果报，就是这一切的因果啊，就从这样的一个心事当中创造出来。就妙因妙果不离开现前一念心事，当然这一念心事也不断的变化，前一刹那的一手思量了尽跟下一刹那的意识思量了尽又不同。那么 唯识学为了让我们不要含糊笼统，什么叫现前一念心性，什么是现前一念心性，太笼统了啊，就开出了三种人变啊。在有的当中呢，有意熟的功能，有思量的功能，有了境的功能在里面。而这三种功能的变化，就产生了心识的刹那刹那变化，是这样子的。这个生命就是这样子的，就是只是现前一刹那法啊，望前明国，望后明因啊，业现在国，谈过去因，则成点节前，犹若今日。业现在因，即未来国，则恒沙劫犹如指掌。故业时事古今，始终不离开当年。时事古今，始终不离当年。我们要把这句话好好的背下来，思维思维啊，你就知道这个能变的心识的相貌。这个因果是怎么安立的？这个过去、现在、未来是怎么安立的？为什么现前一念能够安立过去、现在、未来？一切法本来现前一念心性是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那么这过去、现在、未来这个时间相怎么安立的呢？哦，只是现前一刹那法，望前明国，望后明，是对望前面，对望后面。那么这个假名上安立的过去、现在、未来，但是就近来说呢，其实时事古今始终不离当念。那么在当念当中呢，开出了三种功能：意熟、思量、了境。而每一个念头的意熟、思量、了境都有变化，前一念的意熟、思量、了境跟下一刹那的意熟、思量、了境是有变化的，随着因缘有变化。但是变化它有相续，相续而变化，变化而相续，这使令了生命的相续、因果的相续，就心识的相续带动了因果，带动了生命的相续。好，那么这个了境为性相啊，这个第六意识的前六意识的了境啊，我们先到这个地方。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十三面。那么第十三面呢，我们解释啊第三人变的相貌。我们看颂文，次第三人变，识别有六种，了境为性相，善不善俱非，此心所片行，别境善烦恼，随烦恼不定，皆三受相应。那么这一段呢，是讲到第三人变的相貌。那么第三人变的相貌呢，偶益大师呢是以六个门来解释啊他的相貌。那么这个六门呢，我们可以把它归纳成三段啊，就是自相、因相、果相这三段。那么第一段呢，就是他的第三人变的自相来说呢，识别有六种，了境为性相。这个是第三人变的一个自知体相。那么先讲这个痴别有六种啊。那么前面的初人变，所谓的意熟人变啊，二人变的思量人变啊，它的这样的一种功能的活动啊，是单独一个心识而已，没有痴别的啊，就是一个第八识发动了意熟的功能，一个第七意识发动的思量的功能。所以前面两个人变都是一个单一的心识。那么这个第三人变呢，它是可以说是一个工作团队啊，可以这样讲哈，它是有六个识，有六个识别的识在一起，那么互相的合作。那么这样的一种六个识的合作情况呢，它的识别啊，这个痴别是怎么安立的呢？这痴别有两个因缘啊，第一个是他所依的根有痴别啊，这眼是依止他的眼根 耳是一指耳根，乃至意是一指它的意根，这个可以说是痴别啊。就是这个事呢，在发生了别功能的时候呢，它意的根不同，这是第一个痴别。其次呢，就是它的所缘不同。那么眼是只能够在色尘的境界活动啊，耳是只能在声尘境界活动啊，乃至于意是在法尘境界活动。那么这个有痴别，就是所依跟所缘有痴别，所以安立作痴别有六种啊。那么这个是就着它的别相来说啊，了境为性相。那么虽然这个有六个痴别，但是它们六个是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了境，它能够去了别初显的境界啊。这六个是啊，就干什么事情呢？就是去了别这个啊，这个色身香味触法的这些我们能够理解的这些境界。那么为什么要安立做了境呢？这个陈文顺论解释说啊，虽然是都有了别的功能，但是前面的二能变啊，是一熟能变跟思量能变啊，他们在了别境界的时候啊，是一种不可知的境界啊，不可知执受处了啊，不是我们一种凡夫的这样的一种善乱心所能够去了知的。那么前六是在了别境界的时候是我们可以了知的啊，所以它的功能特别的凸显，所以安立作了境能变啊。那么当然这个了境呢，这六个识的了境啊，它的活动情况啊，是以第六意识为主来夹带前五识啊，在境界上了别的啊，以第六意识为主啊。那么这个是说明这个第二能变的一个自知体相，它是痴别有六种，但是呢，这六种识的活动呢，它们的共同的作用都是了境为性，了境为相啊。那么这是我们对于第二能变的第一个认识啊，就是它的自相。其次呢，它的因相，善不善俱非，使心所片行，别尽善烦恼，随烦恼不定。那么我们前面也说过啊，我们研究这个心事啊，我们对于心事的功能啊，可以分成两类啊。这个心事的第一个功能，它有造业的功能啊，心为业主啊，心能够造作业力啊，善业恶业有漏无漏啊。其次呢，这个心事啊，它能够受用果报啊，受用可乐不可乐果报。那么这个地方是讲第二能变它的一个在因地上的一个造作情况啊。那么第三能变它的造业情况是怎么样呢？善不善俱非啊，它能够创造那个杀盗淫妄的罪业，他也能够发菩提心六波罗蜜积极广大的功德，这个就是第三能变的相貌啊，善不善俱非。这个前面的两个能变啊，初能变二能变啊，他的在因地上的造作都是无忌的，不能够造善也不能造恶的啊。那这个第三能变的特性啊，善不善俱非。说我们在研究初能变的时候啊，我们看这个易熟能变啊，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个我们三界的一正二报啊，是阿赖耶识所变现的。但是阿赖耶识要变现果报啊，他自己不能做决定的。是谁做决定呢？啊，我们看八识规矩颂啊，说这个啊，性界受三恒转意，跟随性等总相连。众生发以毒为罪，盈满能招业力牵。说这个盈满能招业力牵啊，说这个第六意是这个带动的身口恶业去造业的时候啊，所创造的业力啊，可以牵引第八识去投胎的。所以第八识虽然是一个果报识啊，一熟识，但是这个果报体到人天去得果报，到三恶道得果报，他自己不能主宰的。那么谁决定这件事情呢？盈满能招业力牵。在经论中讲一个譬喻啊，说这个牛啊可以拉车啊，这个牛啊
要发疯的时候啊，在颠倒的时候啊，就把这个车子啊就拉到三恶道去了。这个牛要是保持理性的时候啊，理性强的时候啊，就把车子就拉到人天去得果报了。所以这个车子就是阿赖耶所变现的果报。阿赖耶这个车子不能决定他去哪里啊，啊，他虽然是个果报士，但是阿赖耶是没有主宰性的。这个是三界的果报是谁主宰呢？第六意识所创造的善业恶业来主宰这件事情。所以这个牛能够决定这个车子到人天去到三恶道去，这个牛可以主宰。这个牛就是第六意识啊，第六意识理性强啊，就造善业啊；第六意识要是烦恼重，就造到恶业，就到三恶道去了啊。所以这个善不善俱非呢，到底什么是善，什么是善，什么是不善，什么是俱非呢？就开出来有51个心所啊，片行别尽善烦恼，随烦恼不定。这段是在解释啊，他这个第六意识他的一个善恶的差别相貌。这个心王啊，心王是无记性的啊。那么心王跟境界接触的时候啊，他能够了别境界的总相而已。那么这个心所有法，他跟境界接触，他能够了别境界的总相别相。举一个例子，比如说第六意识跟五意的境界接触，这个时候第六意识是无记的，他不善也不恶的，他只知道这是一个五意的境界而已。那么这个心所，比如说他升起一个意啊，这个意欲圣解念定慧这个片行啊， 对这个所希望的境界啊，他能够希望。那么这样的希望的功能呢，他对这样的所希望的所耗要的境界升起希望的功能呢，这个是心所啊，他能够在一切的功能当中呢升起一个希望的功能，就是别相啊，或者升起一个圣解的功能啊，各式各样的功能啊，或者是染着，或者是嗔恚啊。所以这个心所呢是一种痴别啊，痴别的功能。但是这个心王是一个种啊，它是无记的啊。所以这个地方呢就解释第六意识会善不善俱非啊，它是由这51个心所决定的啊，由片行别尽善烦恼随烦恼不定啊，这五个心所51个心所决定的啊。那么这一大段呢都是在讲这个第三能变的在因地的时候它一个造业的情况。那么第三段就讲果相，说这个第三能变跟这个果报啊，跟这个色受想行识啊，这个我们的果报体一接触的时候呢，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皆三受相应啊，也前面的二能变都是舍受啊，不管你到地狱去那个刀山油锅的苦恼境界啊，这个第八第七意识都是舍受啊，到这个人天的这个快乐的果报它也舍受啊。但这个第三能变这六个识啊在活动的时候啊，这个第六识夹带前五识就受用果报的时候，那可不一样啊，皆三受相应啊。这个皆指的是整个前六识啊都有苦受乐受舍受的情况出现。那么这一段我们还没解释啊，我们先看欧祖的注解，看第15面。那么这一段呢是讲第六门受具门，应皆三受相应者，为前六识皆能领纳顺尾净非镜像，领顺镜像名为乐受，领尾镜像名为苦受，领非顺非尾镜像名不苦不乐受，亦名舍受也。那么这个皆三受相应，这个皆是指谁呢？为前六识啊，就是前六识的心王。那么他跟境界接触的时候，能够领纳这个啊，我们要是有善业啊，创造这些顺的境界啊，随顺我们的心业境界，或者是恶业所创造的违背的境界啊，或者是非顺非违的境界啊。那么如果是顺境是乐受啊，如果是违背我们心印的境界是苦受啊。或者是非顺非违的镜像是不苦不乐的感受，它有这三种差别的感受。那么关于这一点，我们根据成为书论啊，我们看补充讲表第12面附表第12啊。 那么附表第十二呢，事实上这个前六是这个第三能变啊，它的感受是有五种，开出来是五种的啊，五受相应门。这个受啊，就是我们这一念了别的心性啊，跟境界一接触的那一当下，这个时候还没有去想的时候啊，心跟境的和合啊，就有一种受会出现。那么这种受呢，我们大致上可以分成三大类。第一个是逼恼的受。